新约马太福音五章，我们上次停在了32节，我们读过了33到37节，我们今天再读一遍，因为上次时间原因没有来得及讲。论启示，马太福音五章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军城；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
好，我们停在这儿。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读经的结构哈，就是我们从21节开始呢，一直到五章的最后，你会发现耶稣反复在用这么一个句式。什么句式呢？我们看21节哈，五章的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啊，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31节又有话说，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是前半段哈。后半段呢，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那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3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那3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有兴趣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你去读经的时候呢，你把一些反复的句式呢，你把它列出来，你就知道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想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一个句式在第六章开始就没有了啊，说明呢第五章的这一段呢到第六章呢它的内容会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我们应该今天是讲不完的，应该第五章我们把第五章今天讲到这个论启示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这个提出来，你们就看见呢主在这个时候呢他用这样的句式其实是告诉我们他基于一个旧约的基础。你们听见古人说，你们是谁啊？当时在座的犹太的听众，那些除了法利赛人以外跟随他的那些人，那些人呢他们是有旧约律法的基础的，所以他们听见呢耶稣讲这个的时候呢，他们是明白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就是指着哪里的？指着摩西律法的。而且呢每一个指你们听见吩咐有古人的话呢，都能够在摩西五经里面找得到源头的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做哈。那比方说呢，不可杀人是在十诫里的，不可奸淫在十诫里的啊，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31节哈，这个是在那个生命记的24章里面有的，1节到3节里。比如说这个你们又听见，今天我们讲的不可起誓呢，这是在哪呢？这是在利未记的19章12节啊，和民数记的30章2节啊。那我们再往后看论报复啊，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哪里呢？这是出埃及记的21章24节啊，以及利未记的24章20节啊。那43节里面，你们听见有话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是利未记的19章18节啊，这些都是在旧约的律法里的。然后呢他的句式是什么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他把这个东西换了一个，或者说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对吧？他并不是说他去推翻这个摩西律法。我们都上次都分享过这个不可奸淫的时候，我们都分享过这个约翰福音8章的那个故事啊。所以他给了一个这些摩西五经的这些律法里一个属灵的更高的含义啊。那我们今天用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论启示，所以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的话呢，你会发现从启示这里开始呢，它的我们上次提到过它的这个递进的关系呢，它在一点点往上。就是呢听众里最初的时候听见不可杀人呢，基本上呢我可以用这么个比方，大家就能明白。假设我们在座的 是全部当时是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如果做一个举手呢，说你们当中谁没杀过人的举手，可能全举手了。然后呢，我们放到最后一段论爱仇敌43节哈，说你们当中谁没有咒诅过仇敌的，请举手，全都不举手了。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它是一个，你就会发现呢，举手的人会越来越少的，会越来越少。那没有杀过人的可能都举手了，说没犯过奸淫的可能有几个不举手了，然后等到说呢，底下又没离婚的呢，又一部分人不举手了。说你没起过誓的，又一部分人没举过手。好，你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没做过的，我估计就底下就没有人再不举手。他是在耶稣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或者说呢，借着当时的犹太人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他这个递进关系，他是把我们里面的心显明出来，他是要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很多的事哈是越来越做不到的，就是你一开始。进到摩西五经里，你会挑那些你觉得我肯定做得好的，我看十诫啊，我这个不犯，那个不犯，那个不犯，但是呢，你慢慢的呢，你会发现有一些的事情啊，你越来越行不出来了，然后呢，耶稣就会表明你在哪些事情上的那个假冒伪善呢，会更显明，就像呢，你没有杀人里面，那个假冒伪善呢，就是什么？就是你其实里面会骂人的。你会骂这个弟兄是拉加和摩利的，那等到这个要论到那个爱仇敌的时候啊，人的假冒伪善显明什么？就其实你根本不可能有这颗像神一样的爱心，所以神是把一个框框样的律法哈、啊，换成了一个什么？换成了一个在基督里的爱，然后他告诉你的摩西五经里啊，他其实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的。但是呢，你们全部把它变成了框框，全部变成了我行出来就对的那个样子。比方说呢，神说你不可杀人，其实什么，你里面有那个恶念啊，或者说有恨他的心呢、啊，假以时日，你到最终一定会走到那个杀人的地步。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恶的种子最终会长出来，就是假以时日，假以环境，你一定会做到。所以呢，神其实看外表啊，不看他看你里面的心。只不过呢，杀人走到这个叫做什么？就叫做里面的骂人的心啊，走到杀人这个路程很远，所以上帝耶稣呢，从这里从最远的开始讲起。但是呢，这个爱邻舍和恨仇敌啊，这个路程是最近的，就是你只要里面有一个得罪你的人哈、啊，你里面。若不起恨他的心，若不起他咒诅的心啊，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路程是非常近，你很快，假设有个人得罪了你，你心里可能骂了他860遍了，这是非常快的，你不需要等个3年、5年、10年的。但是你要从一个骂一个弟兄是拉加摩利，到你要杀他啊，你可能等这一辈子也等不到的，啊，不是每个人都能等得到，很可能你得过个很长的时间，到一个环境，到一个程度，你才可能去到杀他的程度。所以你会看见耶稣是从什么开始起，从你假冒伪善呢、啊、那个比较浅的地方开始起的，然后到一个你假冒伪善啊比较深的。怎么叫假冒伪善？其实你里面没有那颗爱心，一点都没有，他就想告诉你这一点，一点都没有。但是呢，当你讲到杀人的时候，你会很自意的，你说我其实挺好的，我不干这事的。讲到最后呢，基本上就没有声音了。所以到第五章的最后呢，他这个句式他就会告一个段落。他从第六章开始啊，就讲了一些什么呢？讲了一些，律法没有要求你，但是呢，道德会要求你要做的事情，啊，比方说呢，你要去施舍啊，就今天我们讲的道德，或者说呢，怎么讲呢？你去饶恕人，或者说呢，你去天上的财宝啊，还是地上的财宝啊，你去把这个钱财呢，分给穷人，这个其实。是你这个有点像，这个有点不是说你像这个杀人不可杀人不可犯奸淫那么直接的要求，那个是你不那个不这个是必须的，第五章讲的是必须的，所以他直接讲的是什么？古人说。到第六章呢，其实他在这个基础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就是你们不是必须的那些好事，对，你也一样做不出来，而且 那个要求会比那个更高，所以你会看见它就又是个爬梯子，就像八福一样，耶稣又在这爬梯子，他第一节梯子就从不可杀人开始，然后越到后面哈，你发现就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包括到第七章的时候啊，你不要论断人，这个论断人哈，跟这个爱仇敌又是两样，一个仇敌是得罪我的，论断人什么？你可能没有得罪我，我也论断你的。其实干脆用中国话就八竿子打不着，我看见哎他吐了个痰，随地，哎呀，我跟他呱啦呱啦讲了一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微信上很多这样的，就是指点江山的人很多，这就是第七，因为讲的不是自己嘛，对吧？哎，那个老人不服啦，这个干什么了？这在干什么？这在论断人。所以你会看见第五章在讲什么？你当行的，你没行出来。第六章讲什么？你按你的道德你应该做的，你做不出来。第七章什么？你就最普通的人你都做不好，哎，你就别说第五章什么你不可杀人，你知道不可杀。第六章什么呢？你知道这个要做好事，你做不到那也可以。第七章什么？你就论断人，你整天嚼这个嚼那个，哎呀，那个不服老人不好啊，这个干什么不好？所以你会发现哈，耶稣是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照亮我们里面那自以为意的心，因为我们。最容易自以为意的就是什么？我能行得出来的律法上，我是最自以为意的。对，第一个台阶就是我不杀人这一点上，我特别义。我们全做的全是最义的，是不是？因为都没杀过嘛，谁杀过？从这个台阶开始，一直爬到这个两种基础哈、啊，第七章的两种基础，这个二十四节以后，所以我用这个结构，大家可以回去再把这三章。再去读一遍，就能够更深的理解，耶稣在这里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那我们第五章呢，回到这个句式哈、啊，就是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的话，不可废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哈、啊。那我们就不翻到这个原文里去啊，原文是在那个利未记的十九章，十二节讲到不可废事，这里讲呢，耶稣说呢，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要起誓的时候呢。你们觉得我不可背誓，我所起的誓呢，总要向主谨守。但是呢，耶稣说呢，你们不明白的是，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为什么是这样呢？他举的这个原因非常有意思。他说呢，你不可指着天，不可指着地，不可指着耶路撒冷，不可指着头哈。他每一个排比句里面，他每一个结构里面，他都显明了人一样的事情，就是呢，你做不到。后面那个事儿就是天是什么呢？天是神的座位，就说明天跟你啊没有关系，你不能影响天，你也不能影响地，你也不能影响耶路撒冷，你甚至不能影响你的头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让这个头发由黑变白啊，由白变黑。所以你在讲你的话的时候呢，其实你根本没有这样的力量，你也没有这样的权柄。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其实显明我们一颗心呢，你回到你的内心去，而不是看你所想要讲的话。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有一点点需要大家想一想这个情况。就比方说呢，我去起誓的时候，我是想干什么呢？我一般什么时候会说我要起誓？我发急了。我为什么发急呢？我总想让你相信我说的话。所以呢，我的着眼点不是我，是你。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呢，比方说我说我今天中午吃饭了，你们每个人都说我没吃饭，我特别着急，我很着急，我就觉得你们不相信我，然后我对着玉皇大帝起誓啊，我对着这个，我拿我的脑袋担保啊，你看这都是我讲这个话的背后呢，我只是想要你接受我说的话，我在表达情绪，我没在表达事实。上帝说呢，你回到你的事实上去，不要回到你的情绪上去。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说一遍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所谓的发誓呢，其实目标都是让你来接受。神在这里的所谓的这个，你们听见古人说，但是我说，他都是想达到一个目的，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样，你回到你的内心去，你是怎么样的人，你不要做光做眼，你是光是眼，你是这样的人。你中午吃饭了，我就诚实说我吃饭了，你不相信是你的事， 是神跟你的关系，我拍屁股跺脚跟你发急是我在对着神犯罪。所以耶稣在这里给以色列人看见一个新的解读旧约的角度是什么。以色列人在看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他总是用什么我做了来影响你的角度。耶稣说你们都回去，你做了来面对神的角度。我再说一遍啊，我做了影响你是我们之间的事儿。我做了面对神是什么？我跟神的关系。如果我做了跟神关系修复不好，我做了不能面对神，我能影响你吗？我不能影响你。我做了如果能够面对神，我自然就会影响你，因为我已经是光是盐了。
那这个跟我们
对你说
仪式没关吧？比如
没有
国内的什么入党宣誓，这里入籍也要像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外面做什么都没有用。所以耶稣在保罗在加拉太书，今天我们可能会花蛮多时间去查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三章以后他就在讲这个事情，你外面的事情，你守什么节期，吃什么肉，做守什么日子都没有意义了。你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受洗不会让你得救的，信让你得救。你吃猪肉和不吃猪肉你都可以上天堂，只要你信了。他一直在讲一个道理，你要里面变成这样的人，而不是外面做出这样的事。所以他讲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发誓，我指着天上所有的东西发誓，你不信还是不信的。但是呢，我若是真的就是真的，我若不是真的我发誓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只需要讲什么呢？就是最后一节37节，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大家知道这个非常难。如果说呢，如果说在座的，就假设我自己哈，如果耶稣让我举手，从21节开始举手啊，说你们杀过人啊，我到这个发誓啊，肯定举不了手。我经常犯的，因为我一发急就会说，我指着谁发誓？只不过以前指着玉皇大帝，我拿脑袋担保啊，这人喜欢讲。现在我指着上帝发誓，这没有用的，神也不会管你的，因为你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不信就不信，因为你不信是你和神的关系，我告诉你是我和神的关系，我告诉你这就是事实。这就为什么我们来到别人面前去讲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尤其这个人是你亲人的时候，你会发急，你咋不信呢？这么好东西怎么要呢？好，开始发急，但是呢，神说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耶稣讲，对不对？他说我来是让地上起纷争，对不对？他说让什么婆婆与媳妇相争，父亲与儿子相争，母亲与女儿相争，对不对？这都是圣经的原文，这个原文扳倒多少人，对吧？那耶稣在讲道的时候，玛利亚看他不吃饭，那都饿，外面扒了人想要进来，然后别人就说你母亲在外面。然后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凡遵从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这话绊倒多少人？他讲什么意思？他这就在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在的时候为什么他去救彼得，他不救他弟弟呢？他好几个弟弟，他好几个弟弟都嘲笑他，你们知道吗？圣经都有原文记载，都嘲笑他。他不着急吗？他不着急吗？他不想救他弟弟吗？耶稣到他死的时候，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弟弟们都还没有得救的。那按我们人肯定受不了的，但神有他的时间表的。耶稣上十字架以后，他那几个弟弟全都是非常非常大能神的勇士，好像最早死的是那个他的弟弟雅各是吧？最早殉道的就是他的弟弟雅各，从被殿顶上给扔下去的。所以你要知道，神并不是说他不愿意成就我们的旨意，他希望我们呢按照他的时间表来，而且呢他绝对的掌握一切的进度。只不过呢我们人呢会着急，这个话呢我觉得你现在要是不听啊，你这辈子就完了。你这时候最好给他，你为他去祷告，你真的是相信 神的话呢，你所爱的人呢，你就为他去祷告。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个34节到这个36节的内容啊，他就是想讲一个事情，就是你讲这个话的人呢，其实你根本没有改变外部环境一丁点的能力。他反复在用这样的比喻来讲，包括后面讲那个不要忧虑的时候，他怎么讲的啊？我们后面会查到六章讲不要忧虑，他怎么讲？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自己的思虑使寿数多增加一颗呢？一个意思，对吧？一个意思。他说你哪一个能让头发由黑变白？哪一个能想一想能让你多活一年？他讲的什么？你又做不到，那你发什么急呢？那你发急有什么好处呢？发急是对谁有益呢？对谁都没有益，对听的人没益，对你自己更没有益。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来就是来救我们的，他是把你从那苦难里拉出来的。因为当你特别想要把这个话告诉别人的时候，你就会误用这节圣经，你要发誓，发誓，我也告诉你。所以神说什么，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后面那句话他说的很重的，再多说一句呢，就出于那恶者。他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就是我们里面啊是有撒旦的啊。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好像诋毁大家啊，彼得里面有撒旦的啊，前一脚说他是基督，后一脚就说我不让你上十字架。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他指着彼得说的啊。所以我没有，大家没有觉得听了以后大家受不了啊，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的。而且有可能你前面呢刚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别人当时说哎呀你的生命真好，哎你生命真好，后面你就是撒旦。前后能差两分钟，彼得就是前面才说耶稣是基督，然后耶稣就跟他说哎西门巴约拿，这话是什么？不是你说的，是天上的父告诉你的。跟彼得特别高兴肯定，我猜啊。然后后面就说哎我不能让你上十字架，你马上他就说撒旦推我后面去。我们里面啊是有恶者的声音的，而且这个声音呢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出来。当他出来的时候呢，一定是我们在一个什么情况里，我们或者在情绪里，或者在恐惧里。恐惧也是一种情绪，就是我们不在主里的时候。所以当你努力的想要把你的话啊想让别人接受的时候呢，你就是不在主里的，你在情绪里，在情绪里就在恶者里。彼得那个时候在什么情绪里啊？来想一想，
他害怕。
其实呢他说他要保护基督，更多的是呢对他希望基督不能走。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像什么呢，就像比方说我们教会 Harold 长老啊，那年纪很大了，我们说我们很关心他的健康，其实什么，我们很害怕他哪一天被主接走了。一个道理啊，因为我们都是主内的，我们不忌讳谈生死啊，一个道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我说不可能的，你这个肯定能再活，至少再跟我们讲道讲十年的。然后他说撒旦推我后面去。一个意思的，他的时间表在谁手里？在神手里，在神手里。大家能明白？是我害怕，那是彼得很害怕。所以呢当我要发誓的时候，什么是我想让你明白，你一定要明白。所以我的这个情绪就上来了，我的情绪来自于我一定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不是基督，是我想要的。对，我一定想让基督不上十字架，这是我的目的。我一定想让海尔长老再讲20年的道，这是我的目的。我一定想让你接受我这刚才那个观点，这是我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基督，你要把你的目的换成基督。神说，基督说是什么，那就是什么。那他告诉你，那你说是就是，那你就这么说。即使你说完以后，大家一哄而散，说你这个骗子，怎么办？你不被激怒啊。还是乐呵呵的走了。为什么？因为神说你是就是嘛，不是就不是，多说一句就出于那恶者。你为什么要高兴？因为你一句都没有多说，对不对？假设我今天说我吃了中饭，你们全部说你这个骗子，一哄而散全跑了，你猜我会怎么着？ 我很生气的，我一个个拽过来骂一顿啊！我来告诉大家，这就是犯罪，这就是真正的你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你说我起誓，我发誓，那个是旧约人误解的做法，新约神告诉你什么啊？这是一句话也不能多说。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这个句式又在往后重复，啊，你们听见？我们继续往下读，刚才停在谁呢？38到42，嗯。
你们听见我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你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抢给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好，那个原文我们也不查了哈，我们时间原因，我建议大家都去读一下，这个原文都非常好。就是我说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前面那个不可起誓哈，你可以看一下读的角度呢，就看它上下文，你都可以找得到，其实神不是那个意思。你可以去读一下那上下文，他到底想说什么。尤其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三个地方出现了。那最后一个地方是生命记的19章21节啊，那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了，神到底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后呢，我们还是重点讲后面那个部分。就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给，这是非常多的一个被引用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啊。而且很多误解神的道的人呢，经常拿这个来说事儿哈。我想告诉大家呢，第一个总的原则跟上面是一样的。神在这里呢，是让你回到你的内心，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个爱，你里面是生不出来那样的爱心的。那为什么说他打右脸给左脸，这叫生爱心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哈，打人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我们一般都是右手嘛，都左撇子非常少，对吧？右手打人的时候，你打人哪个脸呢？
左脸，
对不对？
左脸
。右手是打人左脸，对不对？
对。
当你要打人右脸，你会怎么打的？你是反手打的。
对。
所以呢，在犹太人里面都非常清楚啊，手心是有爱的，手背是没有的。就是呢，你打人的时候呢，你打人左脸只是打人。你在打人右脸，你还在羞辱他。我再说一遍啊，你打人左脸的时候呢，你只是在打人哈、啊。你打人右脸的时候呢，你是在羞辱他。所以呢，当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在羞辱你了。这个时候呢，你换左脸给他打，是吗？你其实是有爱他的心。就是他其实是在讲这个讲你其实没有这颗心了，他告诉你的，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做哈、啊、就是神告诉你的，他的标准是这个，就其实是显明给你的，神的标准呢其实你是做不到的，这个是一样的嘛，对吧？这个性质就跟你骂弟兄拉加摩利，你一下子就心里就太平了。然后他我不犯奸淫，然后你动没动一念啊，一下子就太平了，这个也是一样的啊。你说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说哎，我这个事情我不犯的啊，啊，你好、哦，你打右脸给左脸啊，然后呢，还有拿里衣给外衣，为什么是里衣不是外衣呢？不是反过来，按道理你应该是先拿外衣再拿里衣的，对不对？对吧？你外衣是更加那个容易拿的嘛，对吧？那。而且外衣更加值钱的嘛，外衣是被子来着，在犹太人里面，因为他当时一个人就是一件外衣，晚上要做盖的，所以他不能拿外衣当当头，不能这个就抵押物，你不能把别人的一件外衣拿走，到晚上要还给他，要盖的，这都神在那个摩西五经里讲得很清楚。如果他要拿你礼衣啊，你把外衣也给他呢，就表明你真的爱他，你更有价值的给了他。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然后呢，一里地，是吧？就当时的要求呢，罗马人可以随时征人去服劳役的，就比如说你走着走着的路上啊，有突然肩膀上有把枪，不是那个打的那个枪啊，是那个 毛长矛枪哈，就是罗马人的枪搁在你肩膀上，那你呢这个人就得服一里地的劳役。大家能明白吗？就是他放在你身上，这所以为什么耶稣扛不了那个十字架的时候，谁替他扛啊？
古时那个
西门，
我猜啊，这西门大概是比较壮的啊。你知道什么？就是耶稣，主耶稣扛不了的时候，他肯定倒在地上了。这时候身边有兵丁，兵丁干什么？四周看一下，拿枪啪一把放在这个西门身上。西门这时候如果在卖菜，他得把菜放下；如果在这个干什么，他得把手上的活放下。然后怎么办？去干罗马人叫他干的活，干多久呢？一里地，一里地啊，这个是罗马人的要求啊。现在告诉你什么？有人强逼你，这就意味着什么？这个有人是外邦人了，对不对？外邦人强逼你走一里地，你怎么样？你陪他走两里，这全都是做不到的哈啊！这个做不到，到达顶峰的时候就是爱仇敌哈、啊，你为你的逼迫你的人祷告哈、啊，这都是做不到的。所以这里呢，神让我们看见一个点，旧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上帝之所以给这个律法的目的，他是让我们什么？警戒我们不要犯罪啊！我们是圈在律法里的，警戒我们不要犯罪。因为呢，让人被害怕的前提下，最好的方式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想一想啊，假设，我是在律法下面的，我受律法的阻拦和威吓，我最怕的，或者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啊，就是如果我打伤了人，这个人眼睛瞎了。我的眼也要瞎，这个对我是最直接的冲击。今天很可能你打伤了人，眼睛瞎了，你可以赔钱。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不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呢？有什么了不起？我有的是钱。大家明白吗？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坐牢吗？你明白吗？你可以坐牢，也可以赔钱，但是呢，它不是你伤了眼就拿你的眼，你伤了手就拿你的手。这个大家能明白这个对什么是最冲击是最大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今天呢，比方说呢，我偷了老陈弟兄的100块钱，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前提下是什么？对，我还他100块钱，或者还他400块钱。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钱就是钱，我不会去因此而伤我的眼，伤我的手。然后呢，如果我伤了他的眼，我就要把我的眼给他的话，我这两个一平衡，我一评估，哪一个对我的威慑力更大？眼。大家理会体会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在那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啊，稍微看一下这个在生命记19章21节。对，这个因为旧约这一段容易大家容易出很多问题。生命记19章21节，他的前面是在讲呢做假见证啊。我们从18节开始读起啊。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看见没有？你们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然后再到21节，你们不要顾惜，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啊。他讲的非常非常的细哈。对，然后别人听见，20节的时候呢，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所以神讲得非常清楚，他为什么要设以眼还眼的目的，就是20节，就是19章20节，别人听见都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所以他前面在讲这个有关证人的里面呢，他是用什么？他是用做假见证。所以呢，做假见证的时候呢，这个人很可能我要陷害人， 我只是为了钱，这个时候该怎么来审判我呢？也让我丢的是钱。如果我做这假见证，我陷害人是要让他丢命，我就应该怎么样？丢命。大家理解吗？比如说拿伯的葡萄园，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拿伯葡萄园是旧约的故事啊，有些人不清楚。我们就说耶稣，耶稣的故事都知道。耶稣死的时候有多少人做假见证？很多。那些人做假见证要的是什么？要他的命。那那些人应该怎么？死，要丧命的。所以这样的，如果你还敢去做呢，你就什么？你就对自己的命也不要了，对吧？你就是把自己的命也交给了罪。所以这个里面你们要听见害怕呢，能害怕的都什么？都还是知道我的命，我的命更重要的啊。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在旧约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在神设计的这个，它的目的就是呢，拦阻人去犯罪。所以呢，神告诉神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换掉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加拉太书啊，我们往后翻加拉太书的三章。三章从21节开始啊，三章21节啊，我帮大家读啊，我们就不顺序读了。他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他这个在解释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以眼还牙，以牙还牙，这个不对，对吗？ 不对吗？大家会问，你为什么要废掉它呢？你真的废掉了它吗？都不是哈，他这个的关系和耶稣颁的新的这个命令的关系就在21节到25节。他说呢，原来的律法呢，是神的，跟神的应许呢，神的应许就是什么？他给你爱，他给你十字架，这是他的应许；他给你基督，这是他的应许。他跟这个反对吗？不是的。若能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后，有没有假见证呢？还是有，不但有，一点也没有少啊。拿伯的葡萄园，这就是假见证嘛。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假见证。今天有多少这个死刑犯不知道杀人要犯死刑，要死罪吗？他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做呢？这就叫做律法是不能让人得生的，他只能给你起到一个警示作用，他不能带来生命，带来生命的只有应许。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个特别形象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比喻，它就像呢旧约的，他这里讲的圣经哈、啊。旧约啊，大家记得，因为这封书信本身就是新约圣经啊，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新约圣经的部分讲到圣经就是指什么？旧约圣经啊，所以圣经他就在讲旧约，他说旧约呢是把什么？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圈在罪里，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啊，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然后22节他下面就解释了。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圈看守都是个什么意思啊？最大限度的把你放在一个不犯法的环境里面。最大限度，什么叫最大限度？就是当没有应许，当没有恩典的时候，只能这样了，对不对？就是你没有行出来的能力的时候，我只能用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告诉你不要做，做的后果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你依然会犯罪的原因，这个你做不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这里很可能呢，90%的人已经被吓回去了，但是还有10%的人呢，他还是会犯。所以圈呢，他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得救，而且呢，神现在告诉我们。借着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旧约里面所有的这些事情，在新约里面都有了一个新的答案。 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答案就是我现在能够真的行出来，我真的能够做出来了，就是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这就是马太福音讲的背景了。大家知道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要把这个讲出来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当时的加拉太人也犯了同样的问题。有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他们又回到了律法里去。他回到律法里什么？他说我信可以，同时呢，我还要守律法，我要守安息日，我要不吃猪肉，我要行割礼，我还要有很多很多的条条框框啊，我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的内容我都要去守，那什么，那还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我来告诉大家，这两个是替代的关系。那样的律法啊，旧约的是把你什么圈在里面，让你知道什么，让你知道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但因信得救的理来到之前，既然来到，我们就从此不在师父手下了，使我们因信成义。二十四节讲使我们因信成义，就是律法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们明白我们做不到，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因为害怕，我努力去做，这就是圈圈里的人的状态。我知道我做不了，但是我害怕，我告诉自己不要做，所以呢，我评估一下，我少了一只眼。所以呢，我就告诉自己不要做，但其实我里面非常想做，我里面已经做了七八百遍了，啊，我知道犯奸淫会被打死，会石头打死，然后我害怕，我知道这个我跟老陈打一架，我如果把他打伤了，我也废了，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忍，这个是旧约的状态，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但是我里面的犯罪哦，老早犯了。根本没有用的，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圈住。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孙悟空画了一个金箍棒，画了一个圈哈。这个圈里的三个人呢，其实特别想出去，但是呢，他不敢出去。这就是律法的道理。猪八戒是拍屁股跺脚，哎呀呀，特别想出去，很想出去，但是呢，他不敢出去。我们在律法里也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准做，做了就眼就挖出来，手就砍掉了，不敢做，圈住了。今天也是一样的啊！你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道理？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且不说这个法律下面杀人放火要服刑啊，我们就想教导孩子啊，说你不准晚睡觉，睡觉了明天这个手机时间就取消，然后。特别想晚睡觉，但是他忍啊忍，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他是平衡，他在评估，他并不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呢，他因为害怕，因为恐惧，他强迫自己去做，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大家能体会吗？所以整个马太福音这几章都在讲律法的功用过去了，他不是在讲律法过去了，他在讲律法的功用过去了，就律法做不到的，律法不能让人得生，律法的功用就是圈圈，就是金箍棒的圈圈，这个功用呢过去了，现在新的东西来了，应许来了，你真的能做到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因信得救了。因信得救。好，我来跟大家讲这个最重要的来了，为什么因信就能得救呢？如果我呢觉得我是一个真的不会犯罪的人啊，比方说我从来心里都不骂人的人，我是不会信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要信呢？我做得到。但是如果我真的知道我里面是做不到的啊，我是真的就被律法框住的。因信的道理来了以后呢，我就会去抓。我抓什么呢？我说主啊，你帮助我做到，我肯定是做不到的。当我这么说了以后啊，我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两句话，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哎，这个就特别大的变化了。所以大家明白，这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是个咒语啊，它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说什么，我们经常听到信主的人会讲一些像咒语一样的话，它不是个咒语，它是一个事实。因为我里面做这件事情的人啊，是基督在做，我就不怕了。我前面呢可能是认基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彼得，我后面可能是什么不让他上十字架的彼得，没关系，我马上就认了。我跟主说，哎呀，我又做不到，你能不能帮助我，我一点负担都没有，而且我特别想去做。大家去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啊，当我没有负担的时候啊，你犯罪的那个动机没了。大家再想一想，你犯罪的动机哪里来？我特别想让你相信我中午吃了饭，这就是我犯罪的动机。你要是越不相信，我特别想发誓，这就是我犯罪的动机。我说主啊，求你让他相信，我犯罪的动机没了。阿门，没有动机了，没有那个里面那个源头了。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我说主啊，我知道你一定会让他相信的，我特别想让他相信，求你帮助我。我里面行了割礼了。什么叫里面行了割礼？割礼就是那个罪的源头，大家明白吧？割礼就预表着罪的源头。为什么要行割礼？就是把那罪的源头给杀掉。罪的源头就是自己呀，就是 ego 啊，就是我呀。我特别想让你相信，我特别想做到这件事情，我特别想，我死了谁犯罪啊？没有犯罪的本体了。我怎么死了呢？因为我信了呀，我就死了吧。我把我自己交给基督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了，我死了谁犯罪呢？基督也不犯罪了，没的人可犯罪了。那我什么时候又会犯罪呢？我回来了我就犯罪了，对不对？前一脚彼得为什么指着耶稣说是基督呢？因为他把自己交给基督了。哎呀，他相信基督，他说你是基督，这时候没有彼得。后一脚呢，他怕耶稣跑了，就像我们害怕神把海尔长老接走了，我说你一定不能，我回来了，我一回来罪就回来了，因为我不相信他，不再是他乃是我了，不再是基督乃是我就犯罪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不犯罪了。所以我们每一天总是在犯罪和不犯罪当中徘徊，不是因为我不守律法，而是因为我不信。大家能明白我的道理吗？不是因为我不守律法，而是因为我不信，我不信的时候我就犯罪了，我信的时候我就不犯罪了。我一直想守律法的，大家明白？不想守律法的这个干脆就不提了哈。谁是真的不想守律法？法利赛人。你什么？他想要钱，他想要的东西是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我说的是真的是想守的，知道我做不到，就是呢我被圈在那个这个律法里的，我真的是犯罪。我知道我会骂人，我知道我会动一念，我知道我会干这一切的坏事，我做不到啊。这种人那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我使劲做，我天天告诉自己一定要做一定要做。还有一个呢，我信。那两个方法的比较就是在加拉太书的24节和25节。所以他说第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把你圈起来的。你千万别把第一个方法当作生命，第一个方法不能带来你生命的。生命是什么？你一直做得到才叫生命吧。只有第二个方法能让你得生命，就是你信啊。我们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弟兄经常会有做生意的时候经常会什么，会碰到你必须得去面对一个环境，你可能要做一些别说犯法吧，就是有违道德的事情，比如撒谎，比如说骗人。那这种情况呢，当你觉得你要去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一定会撒谎，一定的。一次不会，两次也会，两次不会，三次也会。这就像什么，猪八戒第一次不越过圈，第十次他一定出去了。就他里面想出圈的那个心啊，出来第一次他可能忍住了，为什么？因为 孙猴子跟他说，你出去我就打断你的腿，这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他想起来了他就不出去，第二次他又想起来不出去，第十次他实在忍不住啊，他想我要去搞老庄，他就出去了。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就出去了。有一个弟兄啊，有个男的，他做生意啊，他第一次想到我骗人，我妈跟我说啊，你这个要什么什么，要后代不得好死什么，哎呀我想起来害怕啊，第二次我又害怕，第三次我又害怕，第十次我想起来什么，我再不做我生意就破产了，我好老婆孩子谁养啊，就做了。大家体会这意思吗？律法是不能让你得生的，你是一定会越界的，次数而已。信是什么？我说主啊，你一定会做到的。做到什么呢？我不用犯罪，我不用撒谎，你也养活我的家，因为这是你的应许。然后我翻开圣经，我找到了应许。应许什么？诗篇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义人讨饭的。哎，我就拿这个圣经，我就跟神说从来没有见过义人讨饭的，我不会讨饭的。阿门。我来翻一下啊，对，好像是诗篇的哪一篇，诗篇的37篇，好像是37篇，诗篇的37篇。我们怎么祷告啊？这就是祷告方法来了哈啊！如果你很担心，你说哎呀，我这生意怎么办啊？我孩子要买个玩具怎么办？好，来了哈，来了。你，神说你不要犯罪，他你说我害怕，你来祷告。你说神啊，我现在相信你，我抓到你的应许，37篇25节啊，诗篇的37篇25节啊，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未见过义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说主啊，这是你的应许，我现在抓住了，你要答应我的。阿门，对不对？这就叫信。那你说不行，我要靠自己，这就叫不信，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受洗了得救啊，不是说你做好事得救啊。你就一个就是信，你信他不但得救呢，你还有真正做到不犯罪的能力呢。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哈，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啊，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5章啊，我们回到马太福音5章的，五章的20节，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主里真正信的人呢，是一定能够做得到刚才讲的那些事，就是我相信他，然后呢，我是打心底里相信了以后呢，哎，我真的不去撒谎了。我也真的不去对着人发誓了，我也真的不去做这些以前做不到的事儿了，这是从心底里做到的，不但做到，而且有可持续性。为什么有可持续性呢？因为当我做一次，我不撒谎啊，我的生意真的得着祝福了以后，你觉得我还会去做吗？不会做。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啊，你一定要去尝一次信心的果子。你若尝一次，你就永远不会回头了。尝一次啊，弟兄姊妹们，你们没有得救的，一定要尝一次。对，对，就像诗篇的35篇讲，你们要尝尝主，34篇，他说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的美善了啊。什么叫主恩的滋味啊？就是信心的滋味啊。尝一次，这就是为什么。人会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真的。你信一次为什么会得救？因为你尝了一次哈，你不会再回头了。你跟着父亲，你觉得太好了，你为什么要回头？你以前永远做不到的事，你在信心里做到了一次，你就不会再回头了。所以得救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原来呢，周瑞斯举过这个比方特别形象，我跟大家再讲一遍。我原来呢是往前走，我是宽路， 走向灭亡的，我走得很嗨，我在这里走啊走啊走啊走，然后有一个人告诉我呢，你这个走向灭亡，他说你回头，你到神那里去，你到基督那里去，你相信他。所以 Joris 问了我们一句话，你是先悔改再相信，还是先相信再悔改？
先相信，先相信，先回头。
你要先回头，你靠着自己啊，你没法悔改，因为你靠着自己胜不过那个罪。你要能胜过那个罪呢，律法就可以靠人，就靠着律法得生了。有谁能够靠着律法得生，你就胜过那个罪了，你就自己能回头了。我都能自己回头，要神干什么？我怎么回头？我先相信他一次。这就是什么？神说什么？你出去打鱼。彼得说什么？我打了一晚上也没打着。那你就，我相信你的话，我现在去。啊，以利沙跟那个乃曼说什么？你去那个河里洗七次。那我们那个河比你河水干净多了，为什么要洗啊？那你总之去洗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相信他一次，你就尝尝信心美善的滋味。你尝过一次以后啊，你马上转身。因为什么？那个罪跟这个的吸引根本没法比。大家能体会这个，能体会到这个，能知道信心滋味的人啊，他就能知道这个对比。因为你没有这个对比，你就不知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你要对比啊，要对比。对比是怎么对比呢？你一直自己靠着自己去胜过罪啊，是什么滋味你自己知道的。然后你信他一次，而且这个信心只要付出很小的信心。就是彼得说我依从你吧，就去打鱼的信心，反正他无所谓，他反正就是个渔夫，他摇个船出去，他失掉什么呢？乃曼去河里洗一洗，不洗，洗或不洗又能怎么样呢？你反正也是死路一条，你洗一次，这就是你成。
走投无路的时候就
对，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人总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容易信主，因为人的骄傲大到一个程度，他不用英文讲 have nothing to lose 的时候他才去，就没什么可输的。就像乃曼这个，如果乃曼是个大将军，也不得大麻风，吃麻麻香的，他才不去呢。他反正死路一条，啊，就死马当活马医，洗一把吧。如果你连这样最小的信心都不肯付呢，那就没机会了。神就告诉我们，你试一次信心的果效，试完以后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啊？你就被神的爱和神的能力所吸引，你自然的就弃绝了原来那个路，你就悔改，你不想再回去了，对吧？比方说我刚才回到刚才举那个例子，我又不撒谎又不骗人，我生意还做得很好，我为什么要去撒谎和骗人呢？我尝过了一次以后，我发现我根本不要再这么做了，然后有了这一次以后呢，我以后还会这么来，对吧？我下次什么跟孩子的关系，跟妻子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我跟我的健康，我都会这么用的呀。我用过一次以后，我都来了，对吧？我第一次可能是生意上我尝到了主恩，我第二次什么？我健康啊，对不对？彼得是前面打鱼他尝到了主恩，第二次什么？他岳母病了，怎么样？他让耶稣去医啊，他相信他，他没找郎中哎，你发现没有？他没去抓个中药哎。耶稣替他医好的，他什么？他因为前面他有过一次机会了，他知道了。你尝过一次以后，你肯定一定每次都到那里去。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那个银行取款不要钱，真的是这样。那银行随时去的，随时一年365天，一天20小时开门，取款都不要钱。那个银行就一个人在那儿，就是基督。你就到他那去，你说什么他都听你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呢？所以回到我们马太福音的5章的这个38节哈，到这个42节，你会发现这个里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哈，这个对比哈是最能解释律法和这个恩典的关系，律法和恩典的关系。所以神在这里用左脸右脸里衣外衣啊，他就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们没有你就去信，他就想说你没有，你里面没有那个爱，你信他就好了，你就做不到。让你打右脸给左脸你就做不到，走一里做两里你就做不到啊！你到最后呢，你就是脸里面憋的，你不是那样的人，所以你在做光做眼，你不试光试眼，那你怎么办？你要试光试眼，怎么试？信他。 所以大家理解了这个意思吗？就是个道理。所以他其实想告诉你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其实是吓唬在这儿的，你也是被迫的，你其实不是这样的人，你做不到，你根本里面没有那个爱啊。同样的道理哈，爱仇敌这个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今天把这个讲完啊，我们下次可以进到第六章的这个环节里去。刚才停在谁呢？43节读完。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你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担心啊，
所以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个哈、啊，就是到了律法里面，这个我刚才讲到最高的这个程度了，根本做不到啊，全部都做不到哈、啊。就这里面讲到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你千万不要把行律法当作义。我再说一遍啊，千万不要把行律法当作自己的义，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个义。你外面行出来那点义啊，全都在神眼里肮脏的抹布，因为你是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做出来的。神真正行律法是什么？他从里面行出来的。我是光是眼，因为父就是这样的。父就是这样的，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了，是所有的罪人他都替我们死了，替每一个罪人死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其实颁律法的那个神，他本身他是爱，是到一个程度，他是爱仇敌的，他是为仇敌祷告的。45节他说，你可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占不义的人。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概念哈、啊，当时的犹太人听完啊，我估计是当头一棒、哎、这句话会是他们当头一棒。为什么当头一棒？旧约你去翻，全部在讲你们是什么神的儿子的，是吧？你们的父指是谁啊？神。所以耶稣讲我的父的时候，他们就跳起来了，因为耶稣把自己当作神的独生子了。因为每一个这个犹太人都认为什么？神是我们的父嘛。
嗯，我们的神。
这里说什么？你们天上的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马上就意识到问题出问题了。你们的父是什么样的父？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马上意识到他根本不是他父的儿子了，是不是？就这么一句话，当时听的人他就会意识到自己逻辑上的问题了。我天天说神是我们的父，但神不是说坏人不给他空气啊，不给他阳光雨露啊，哎，那怎么解释呢？马上你就不能解释了。或者你说这个神是不公义的，那你为什么要这样的父呢？如果这个神是公义的，你既然称他的父，那你怎么做不到呢？总是有毛病的，对不对？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你要想想，假设你是将近2000年受教育，每天在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底下受教育，一直把自己当作神的孩子的人，冷不丁听到这个话，你会怎么想？我根本不是他的儿子，没资格，我不配，我做什么他的儿子？我哪有什么他儿子的资格？再想一想，是不是？我跟他不像啊，对不对？比方这就像什么，有一个人出来，哎，对，老陈你长这样，你儿子不长这样吗？你不是一家人。他是这样说的，你天上的父，你怎么叫他父呢？他给歹人也照给阳光啊。你说是我不能给歹人阳光，但你可以给歹人你所能给的吧。 对不对？天上的父有能力他给阳光，那他给坏人阳光，那我没有能力给阳光，我给坏人，我能给的，我给了什么？我什么也没给，我给了他诅咒，对不对？我骂他，我咒他先死，对吧？这是我做的，那我怎么说他是我的父呢？做不到啊。所以大家能明白这样的一句话哈，就我用一个成语叫盖棺定论了，给当时所有底下的听众盖了一个帽子，你们都不是神的儿子。不要说你们有律法就是神的儿子，不要说你们行律法就是神的儿子，一个都不是。怎么办呢？基督。所以刚才讲的我们整个马太福音啊都是铺路的，就是五章到七章它都是铺路的。都是铺什么路？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加拉太书讲的，就铺路到因信称义上去的。大家明白吗？铺路到因信称义上去。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啊，再往下看，加拉太书再往下看。加拉太书四章，这下我们来看四章哈。我说那承受产业的，加拉太书四章一节往下读哈。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呢，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啊，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一节到七节啊，讲的非常好的一个逻辑，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就解释了你怎么样成为神真正的儿子。你原来呢是不是神的儿子呢？神没有说不是，但是呢这个儿子是孩童。孩童的时候都什么？都是框在学校的，对不对？你看我们管孩子的时候呢，放到学校里去，老师都什么？坐好，手放在桌子上，不准乱动，都是律法，对不对？你回去跟他定规矩啊，规则上墙，打 ABCDE 啊，这叫什么？规矩，这就是律法，律法就是学校，律法就是这个孩童的时候。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这就是律法圈起来的。目的是什么？等时候满足了。等时候什么满足了呢？要出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极致时候满足。第四节，差他神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就谁？玛利亚，对不对？且生在什么？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为的是让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哎呀，这句话太对了，大家反复去读啊，反复去读你就能明白神在做什么。我再读一遍啊，我从三节读起啊。我们是孩童的时候，我们是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这在讲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在我们外邦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在世俗的小学之下。世俗小学告诉你就是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就这样。极致时候满足，耶稣来了，他是神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就是玛利亚。生完以后呢，他一定要生在律法以下，也他自己要把律法行全了，否则他没有资格赎我们，对不对？因为他如果自己也犯罪的，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吧？那我们找一个，对对对，这个也犯罪的，那 Josh 弟兄也能赎我的罪了，我也能赎他的罪了，这个没有意义。一定是一个身在律法以下全然的人，100%的人，他是基督，他是耶稣，他生在律法以下，他在地上行全了律法，一次也没有犯过。然后呢，可以把我们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怎么赎啊？信。你相信他，你就得着了他的救恩，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赎出来的目的是让我们真的成为儿子啊。然后成为儿子以后呢，我们就呼叫他阿爸父。所以这个里面哈，你把这段话和这个 刚才我们查的马太福音那个五章最后一段话配合起来啊，那边提出了问题，这边提出了解决方案，大家理会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如果只读那里的时候，你会又把它读成一个律法了。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领会吗？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五章的最后一点啊。如果你单单读五章这一段哈，我们人的骄傲会给我们一颗什么心呢？我大不了就帮我的仇敌祷告嘛，我做嘛，我还是努力可以做嘛，对不对？所以你若不是真的看见了神的道是什么样的呢，神说多少的话你都会把它当作命令，对吧？我举个简单例子，上帝跟那个耶稣跟一个年轻的副官说，你就把你的家产什么全部变卖了，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你会问啊，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得救的呀，那这也是神的命令呀，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做？神说了呀，你要把这个全部捐掉啊。那今天难道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把家产全部捐掉了吗？他不是的呀。今天难道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在为他的仇敌祷告的吗？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没有犯过一次淫念吗？不是的呀，不是这样的。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做了加拉太书后半段的，加拉太书四章三章后半段到四章的这个事情。他什么？他信了，他接受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啊，他就被基督赎出来了，他就不再犯罪了，因为他有了胜过罪的能力，他从里面就真的呼求他为阿爸父了，呼求神为阿爸父了。所以你会看见啊，在律法里耶稣对着底下的听众讲，他说你们天上的父呢，既照日头照歹人也照义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发现呢，我们根本不是父的孩子，但我们跟神说，我相信基督，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做不到，我相反能称他为阿爸父了，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啊、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在律法里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在基督里借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的血，我们能够做到了，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大家去体会一下犹太人的那颗心呢、啊、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有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犹太人那么长期的教育说神是我们的父啊，但实际上我们也是，他造了犹太人，造了我们，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他就是我们的父啊。路加福音四章的那个家谱往上倒，最后倒到什么？亚当是谁的孩子？神的儿子。大家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神两个儿子？第一个叫亚当，第二个叫耶稣。耶稣又叫末后的亚当。所以我们在肉体里是亚当的后裔，神给了我们多一次的机会，我们在灵里要成为耶稣的后裔。怎么成为他的后裔呢？你信他就可以了，信他就可以了。大家很可能会觉得这个很玄哈，不玄的，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不玄呢？当你真的信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他的后裔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呢我生了个孩子啊，我生了个儿子，然后呢他是我生的，完完全全没错，肉身是我的孩子。等到他二十岁了以后呢，他认识了一帮朋友，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呢又抽烟喝酒又吸毒又打麻将，这些我都不干的。然后慢慢的你发现呢，他虽然长得跟我很像啊，鼻子眼啊眉毛都很像，一模一样的，但你发现他根本跟我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类人。大家能明白，能体会到这个什么？他在 肉体里是我的儿子，就像我们在肉体里是亚当的儿子，他在灵里是那帮朋友的儿子。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我再说一遍，他在肉体里是我的儿子，没有错，一点没有错，是我生他的。但是二十岁以后，他在灵里是那帮朋友的儿子。
那个是暂时的，他如果碰到什么挫折，最后他还是发现他这个肉体里的父亲最可靠。
对，但是他改不了他那些毛病了，他回不来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肉体能回来，但是呢，他的灵已经回不来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头了。这就像我是一个吸毒的人，我靠着自己已经戒不了了，就是这个道理。罪就是这样的，你进去了，它是单程车票。除了基督，罪哈、是单程车票的，永远不能回头的。人若能靠着自己胜过罪，律法就能靠着得救了。我们还反复讲这个道理，你一定要建立这个观念。你不信可以去试，你可以把你一切的你最容易或者你最骄傲的事情你去试啊！你说神哪、这个事情我从来不犯的，我要演给你看，你来试试看，你可能很快就犯了。这就是一个道理，他是改不了，他回不了头了。就我第一次撒谎的时候是我最难的时候，撒过一次以后，后面其实就没有那么难了。吸毒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把孩子拦在第一次吸毒之外？吸过一次以后，你要再让他回头就很难了。一个道理，其他的一切的罪，就他跟着一些人混走了以后，你要再让他回头，你可以把他拽回来，或者呢他自己没钱了他还会回来，但他里面那个人已经不再是他了，回来也没用，没有用。浪子回头，我告诉你啊，只有在基督里才是真的。
信了嘛？
对，真的浪子回头只有在基督里。其他的所谓浪子回头啊，都是回来呢，回头要爸爸的钱，对吧？
对，另外没有，他真正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是他爸会救他。那些狐朋狗友，
没错，是他爸是会救他，但是一点不会影响他继续做坏事。你知道我的意思？你改变不了他。这个是最大的麻烦，他会因为一时的压力，他会低头，他会来求你，啊，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呢，来满足你对他的要求。比方说呢，你说你要我给你钱可以，你得戒毒，他说好，我去戒毒所，他会答应你一切的要求，但他不是这样的人。我反复讲，他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他就不是了。就像那天我跟老雷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做光做盐是光是盐的区别。他已经不是了，他已经里面不是你所以前看见的那个孩子了，他就不是了。这个不是哈、若不是基督就永远不是的。这个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的，这也是我们在我们一生中你无数的例子你可以去试的。你不相信你可以去试试看。
那我知道也有，比如说戒毒的人大部分人很难悔改，但也有悔改的人，一定都是靠着基督吗？
我来告诉你啊，就是我们若不是在主里呢，我们胜过罪的能力呢是从肉体里来的。这样的能力有一个特点，它没有可持续性。我再说一遍啊，胜过从肉体里来胜过罪的能力呢，在时间上是非常短暂的，力度上是非常有限的，它没有可持续性，它没有办法，它不能够帮助你一直的把这个仗打下去。
我们人是很有限也很软弱的，
但是我觉得可是也有人借着其他宗教，哎呀，也回改了，也有。
对，这就是肉体的胜过罪的能力。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提到其他宗教，比方说呢，我是个贪吃的人，那我呢，最终我决定。我要信佛，我出家，我胜过吗？我胜过了，但是呢，我忍得很难受，然后呢，大概率呢，我忍了几十年之后呢，我就不小心犯了一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呢，你会发现呢，它两种的区别呢，比如说一个，一直出家的人，他一直告诉自己，我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 这个给人的感受呢，就是我们脑子里的形象就会经常会出现了，最终他还是犯了，比如说呢，一结婚了，比如说这个外面有孩子了。
我有个实际的例子，
对，
就是我的同桌，他妈妈就是从我们在初中认识就开始信佛，一直信到他妈妈就去年没的，去年没的那时候突然就不信了。以前是不让孩子吃杀生又什么的，特别虔诚，一天念了很多个小时的佛经啊什么的。
就他就说明
他
知道做不到。
他最后他因为得癌了，
对，
他不相信了，
对，他知道他
做不到，开始吃肉了，
对，他知道他做不到。那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的例子呢，就是我们举两个对比的例子啊，一个呢是你靠着，
他觉得他都要死了，他吃喝快乐吧。
对，靠着这个，
他以前是靠那个信，
靠着你自己的力量，靠着你自己的毅力，靠着你自己的肉体啊，你想去胜过他。还有一个呢，你承认自己做不到。然后呢，你会发现第二种的人呢，在初期的时候他还经常犯。第二种的人有个特点呢，他犯的越来越少。第一种的人呢，他一下子不犯了。然后到最后呢，他一把来个大的，你知道。第二种人，他犯的越来越少，他里面呢越来这样东西越淡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的。你可以做一个选择，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选择。你相信哪一条路，你就自己去走哪一条路。所以神不强迫人，但是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也用我自己的见证告诉你，救人的只有第二条路，
反正
唯一的路，因为你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啊。你第一条路呢，一定是什么？在一段相对的短的时间里啊，你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我一直举个例子啊，这就像什么？就像这一棵树上啊，挂了很多的恶果，嫉妒、贪婪、淫邪、败坏，很多果子。最初的时候呢，我会一个一个把它摘了。所以摘完以后呢，
你看没有了。
我一看树上啊，一点都没了。外人一看呢，哎，这是一棵特别干净的树，但是那个根儿还是那个根儿。过了三年五年，它又长出来了。第二种的人呢，他神用的什么方法呢？他直接把这个根儿给换了，死了，死了以后没有根儿了，他就不长了。
这个我也信，就靠着自己肯定不行。我现在就是怀疑这个是不是唯一的，这个是不是会不会有两个都行？
对，这就人呢，他一定会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他得走到一个尽头，这就为什么叫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啊。你人不走到尽头呢，他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第二种的路比第一种的路要难得多，信是最难的。为什么？信的时候人要死的。什么样的人最特别难受啊？就是人能力特别强的时候啊，信是特别难受的。
是啊，
大家体会一下。就比方说呢，我举个简单的，比方说我们的 Alison 小姊妹啊，她真的看不见的，他非常倚靠人，他当然要倚靠。我看不见，我当然要倚靠。他倚靠人和倚靠神都是倚靠。我反正要倚靠，我已经没有了我，所以我倚靠神很自然。我们每个人眼睛都亮亮的，眼镜都不戴的，我怎么倚靠啊？我不倚靠谁嘛？我原来就不倚靠，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倚靠，体会了吗？就是个区别。这就是哥林多前书讲的意思：神拣选那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明白了吧？神的道理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他拣选的是那个愚拙的。所以我们的人原生能力很强的时候，也非常小心，不是说让你不做事，而是你要警惕你里面的那个自我。因为你以为你在做，其实不是你在做。我做的时候呢，我要知道我只是尽我的能力在做，但是呢，这个不是我的事，是神的事。成就谋事是在不，他是铅放在怀里，定势在耶和华。你让我换圣经的话跟你讲，这是真言的话，我不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一个意思啊。铅放在怀里，定势在耶和华，这是真言的话啊。定势在耶和华，那什么意思？就是他其实举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你做的事呢，无非也就是跟抽签差不多。你以为你很行，其实环境你根本控制不了，你能做什么呢？你能做什么？
环境什么时候是唯一的这个？
你想，
对不对？
如果天地间真有真理，就两个神的话，谁做主啊？那比如说这个神要我死，那个神要我活，我是死是活呀？
我是
你总只能用唯一的一个神吧？
就一个撒旦和印章，这就要我们的人痛苦的受不了了。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再讨论了。这个比较重要。这个呢，我下一次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再讲一讲，因为这个是整个加拉太书最重要的想去解释的一个点啊。所以我原来也是盼望用马太福音的这几章把加拉太书的核心的内容也跟大家讲出来。不单我们有很多信主的犹太人在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他觉得他不能放弃他的东西。你知道我们是希腊人，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希腊人。犹太人就是什么呢？有宗教的人，宗教就是他最大的。你知道，比较信佛的人，信什么别的宗教，宗教就是他的生命。希腊人是什么呢？自己的能力就是自己的生命。啊，就是人的智慧啊，人的能力就是自己，不是说人不要智慧和能力，而是你不能依靠他。也不是说呢，你信犹太人信这个上帝不对啊，不是说你不能依靠那律法，律法不能让你得生，你依靠的就是神，就是基督，叫是我乃是基督，不见他人只见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就只能看见一个了，就剩耶稣了，因为一切都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是从他里面出来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个结果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千放在怀里，定是在耶和华。但是呢，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把这两个因果关系挂起来，因为我努力了，最后得到这个结果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按照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人一样的路子去教导你孩子，他还是考不上清华大学的。不是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你说。对不对？所以你按照同样的道理去教导一个上了哈佛的人，你的孩子上不了哈佛的，你没问为什么吗？对不对？今天每个人都去学巴菲特，最后十个人有十个人都做不了巴菲特，对不对？每个人都去，我相信老雷也想学李嘉诚，最后就十个做不了李嘉诚的，为什么？他没有因果关系。李嘉诚再放到今天，他也做不到李嘉诚了。它没有因果关系，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手里。你要的是，你要把自己的一切的决定、努力都放在神的手里，你就知道他是活的，你知道他爱你，你就知道你的生命藏在他的手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知道这样的道理是深奥的，这样道理更是救人生命的，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他又复活了，我们借着信靠他就在您的救恩上有份，我们就在末后的亚当里得着了重生，我们就是新造的人。父啊，求您把这样的道理真的赐给我们所关心的人，也赐给你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认识您的人，是吧？我们盼望我们在得救了以后也依然是靠着信心而活，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吧？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亲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